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许国兴，很高兴你能够参加今天的电话讲座。我们也非常感谢吴兆辉注册营养师在我们当中他今天呢为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居家 BE 的营养和饮食的提示。那在他还没有这个开讲之前呢，我们先介绍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非营利安宁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环境、文化、言语和心理障碍去面对疾病，并且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部分东湾地区和中湾地区的华裔医生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医护服务与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和社会背景。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18886638585。此外，我们就有今天这样的讲座，是全美免费重症癌症国语电话教育讲座，都是我们现在进行的。那么，此外还有这个彩虹互助小组，是为罹患乳癌还有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以及康复者举行，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三。那本来是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因为这个 COVID-19 的缘故，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408-986-8584，408-986-8584来询问，报名参加。然后呢，此外我们也举行各样的重症专业社区的讲座，最近我们都有各样的讲座一系列的，在这个社区来举行。提供免费的抗癌咨询以及社区资源。此外，我们也发行希望新源关怀的刊物，欢迎您把这些的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以及各地的华人可以使用。那以下的时间，我们大概有40分钟是给讲员来说明这个主题。那今天的主题都是居家 BE 的营养与饮食提示。那么然后呢有15分钟的时间，给朋友来问问题。那么今天呢，刚才我们已经介绍是胡椒飞营养注册营养师在我们当中，他也是糖尿病专科认证教师，德州理工大学食品营养学硕士，美国营养及饮食学社会和糖尿病社会会员，还有旧金山。总医院妇女健康诊所营养师，现在从事营养医学营养治疗和咨询，主持营养保健讲座和课程，也是我们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爱中心的营养讲员，也是美国心脏协会加州华人分会的营养讲员，同时他也是世界日报营养专栏的作家。好，那胡养是我们。现在的时间交给您。
好，谢谢。大家好，我是胡少飞营养师，很高兴再度受邀希望之星在空中和各位分享和讨论有关居家 BE 的营养与饮食。希望你们手边已经有这次讲座的大纲。最近将近半年以来，大家受这个居家令的影响，那以往的生活脚步全被打乱了，实在是很希望早点能恢复到以前的生活方式。但是在这个新冠疫苗尚未问世以前，我们只能求自保，不被感染新冠。现阶段最有效的方法，除了遵守少出街、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外，对抗病毒侵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强自身的免疫力。 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免疫力，其中大部分是由饮食结构形成，包括六大类食物，它们是构成均衡饮食的核心重点，也是今天我们将要讨论的主题之一。其他上包括其他很多的议题。好，由于时间的限制呢，我们现在就抓紧时间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那么我们知道营养呢对于我们的健康呢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它能够保持我们的体力和精力，能够降低发炎和感染的风险。如果我们生病呢，它可以治愈比较快，而且恢复了也比较良好。另外呢，还可以增强我们身心的健康。那么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常常被问到了一些有关冠状病毒和食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冠状病毒呢会不会经过食物传播？那么这个答案呢是不会，因为冠状病毒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从一个人传播到另外一个人。那么但是我们在烹调的时候呢，也最好呢也要注意遵循这个食品和安全的四个关键的步骤，就是说第一要把它清洁，然后要生食熟食要分开，然后我们要烹饪要煮熟，然后呢剩菜呢要冷藏。为了避免这个通过表面的接触COVID-19 呢，作为额外的预防措施，我们还要经常清洗和消毒所有与食物接触的表面和器具。另外一个问题是问到说，冠状病毒可以通过饮用水传播吗？这个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大多数市政府饮用的水的系统都已经去除了这些导致 COVID-19 病毒的一些步骤。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冠状病毒流行期间，我们食用这个生肉没有煮熟过的是不是安全？那么这包括生鱼片之类的。其实呢，我们其实应该避免，尤其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避免没有煮过的动物的肉品那么要小心处理呢生肉，还有没有经过高温消毒的牛奶以免与未煮熟的食物发生交叉感染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服用一些坊间吹捧的保健品呢？是不是可以预防或治愈这个 COVID-19？尽管那个疫苗的这个研究正在加紧的进行中但是呢，在没有上市以前呢，没有经过 FDA 就是食品药物管理局监管，还没有经过测试的保健品呢，其实呢是蛮危险的，那么有时候可能还危及生命，所以最好不要轻易的使用。那么如何增进免疫力增加免疫力呢，包括很多方面，其中第一就是不要吸烟，第二是多吃含有水果和蔬菜的饮食。那么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一块来研究一下。定期的锻炼，还有保持健康的体重，充足的睡眠，采取措施避免感染，像是经常洗手和彻底煮熟肉类。另外呢，我们尽量想出舒压，减少压力。大家也许不知道其实我们大笑的时候也增进我们的免疫系统，因为当我们笑的时候呢，可以增加身体这个天然噬菌的能力，可以增加 T 细胞对抗肿瘤的反应， 也可以增加唾液中免疫血红素的动力，防御呼吸道感染的疾病，所以呢，笑是很好的良药，一点也不错。美国营养与饮食协会在疫情期间对我们提示的是享受健康食物的选择。那么在疫情期间呢，由于我们比较少出去超市买菜，那个频率减少了，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冷冻的蔬果啦，或者是采用一些低钠的，就是低盐的罐头呢，来补充。其实冷冻的蔬果跟新鲜的蔬果营养价值是差不多的。那么在用罐头方面，最好是用这种低盐的。如果是没有办法找到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些罐头食品再用以前用清水冲洗一遍，那么大约也可以减少40%含钠的成分。那第二就是说要建议我们美国营养学会呢建议我们要多摄取水分，还有就是保持活跃和参与安全距离的社交活动。另外就是注重我们精神的健康和享受厨房烹调的乐趣。如何吃得对呢？这也是常常被问到的问题啊。那么吃得对，我们必须要摄取包括六大类的营养素啊，就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水、维生素和矿物质啊，这六种营养素呢是我们这个营养的根基。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改变错误的饮食观念。第一，不要盲目的忌口，以免造成营养不良，导致体力衰弱。第二，不要采取什么断食法了常常不吃东西那可能会使病情的恶化。第三呢，一般时尚饮食虽然被这个吹捧得很厉害，有的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所以也不要轻易的尝试。其次，药物或保健品呢无法代替食物。另外，我们需要体认食品的价格和营养也不能画上等号，并不是表示越贵的保健品就能给我们更多的营养。最后，过分强调饮食的清淡或偏食呢，反而会造成营养的不良。那么目前被公认最好的饮食、最佳的饮食，就是所谓的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的特色，它是包括蔬菜、水果、坚果、全谷类、鱼类和橄榄油。以上这些食物呢，它有了一个特点，它就是说能够抗人体发炎。在我们体外如果发炎，你会看到红肿，但是如果你体内发炎，你也许看不见。但是长期处于这种发炎的状况呢，会增加我们得慢性疾病包括三高啊、肥胖啊、甚至癌症之类的另外，地中海的特色，它是天然的，它天然少加工那么它呢也是能够呢是非常健康的饮食，它不仅能够增加我们的健康呢，也能改善我们的情绪和整体生活的品质。刚刚提到就是这个地中海饮食，它的特色是用橄榄油。那么这个橄榄油呢，因为它是一个不饱和脂肪，它有含有很丰富的 Omega-3 这个脂肪酸，那么它对于健脑健心降低胆固醇呢，减少发炎呢，都起到一定的功能。那 Omega-3 这种脂肪酸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制造的，必须从外摄取得来所以我们最好呢就多用橄榄油来取代牛油或者是猪油 那么会为我们健康加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减少发炎的食物。什么是发炎的食物呢？通常指一般油炸的食品，还有可乐，还有精炼的碳水化合物，像是白米饭呐、白面包之类的，还是一些甜食啊。另外是反式脂肪也要减少，加工的肉品，像是 bacon 呐、像是这些香肠之类的啊。根据这个 AICR， 就是美国的这个癌症研究协会的建议啊。他们发现如果每天食用50克，就相当一条热狗或是两片火腿肉啊，就会使我们增加直肠癌的机会风险增加 16%。 那么 AICR 又最好建议我们每周呢少吃一些红肉啊，红肉是包括牛肉、猪肉和羊肉，最好限制在12到18盎司或者更少啊。它并没有说我们完全不可以吃红肉，但是呢最好不要吃的太多。那么在不吃红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豆类啊，就是黄豆啊、黑豆啊之类的各种各式样的干豆来取代这个蛋白质。那么豆类的蛋白质它的特色是它不含脂肪，它不含那个不含这个饱和脂肪，那么它也不含胆固醇，它富含很多的纤维质，还有很多的植化物啊，就是phytochemicals。 那么这种 phytochemicals 呢，其实呢也是一种抗氧化剂能够减少我们发炎、体内发炎的这种几率。在不吃红肉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多增加一些吃鱼啊，吃鱼的机会，因为这个鱼呢，它含有丰富的 DHA 和 EPA 啊 ，Omega-3 脂肪酸，具有健脑、健心、抗发炎、延缓年长引起的听力退化的现象。那么我们最好选这个含 Omega-3 比较丰富的鱼啊，一般像是这个鱼肉啊，颜色比较深色的，像是鲑鱼。像是青鱼、沙丁鱼、鳟鱼啊，那之类的，它们含的比较多的 Omega-3 脂肪酸。美国心脏协会建议我们每星期至少吃两份，一份相当于差不多三到四个盎司的鱼。那么，但是我们吃鱼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吃太多的经过油炸过的鱼。因为那个热量还有这个油脂，在外面呢买的这个炸鱼，它的所用的炸鱼的这个油啊，可能反复的使用，也许不是很健康。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个就是植物化合物啊，这个植物化合物呢，它能够启动一些人体基因啊，去减慢或者压制啊一些癌细胞的转移。那么所以呢，这个植物化合物呢，是对我们防癌抗癌呢都是很重要的。含有这个植物化合物的食物里面呢，通常是在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类，还有一些 nuts 啊，一些坚果，还有一些种子类，这几类食物是含有比较多的植物化合物。那么蔬果当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啊。讲到蔬果呢，我们知道它很重要，我想我们大家每天也都会吃蔬果。但是有没有想到，你有没有会想到说，哎，我吃的够不够？那么我们可以稍微的来谈一下要吃多少分量才够啊。因为蔬果摄取的分量标准呢，跟我们的年龄、跟我们的性别、跟我们的体力活动啊，都有分别的。举例来说，如果说说一位女士，她的这个运动量不是太多，不超过30分钟，那么她如果说是 31岁到50岁的话，他差不多啊就需要水果是1杯半，那么蔬菜是2杯半，啊，一杯是多少啊？就是差不多8个盎司啊，那种啊，我们做蛋糕做什么的那种量杯啊，就是那种量杯。如果家里没有量杯的话，就是我们那种吃饭的那种小的饭碗也差不多了。所以差不多一天要吃这个，最好要摄取有2碗啊，2碗蔬菜或2碗半的蔬菜，或者1杯半的这个水果。那么1杯半的话，就是相当于一杯的话呢，就差不多1杯半差不多2份至3份的一般中型的水果。如果51岁以上呢，差不多也就是稍微会水果也是1杯半，但是蔬果呢，蔬菜水果就是2杯的啊。那么就说越年轻，那吃的这个分量就越多。如果是同样年龄的男士的话呢，那么这个水果跟蔬菜的分量同样年龄呢，都要多增加差不多1/2杯。除了这个分量以外，我们在吃蔬果的时候还要注意一项，就是说要吃多种颜色的啊，蔬果每天加起来最好有5种颜色，所谓五色蔬果健康属于我，因为不同的蔬果含有不同的植物化合物。那么我们如果能多吃呢这种不同颜色的这种蔬果呢，那含有不同的植物化合物呢对我们的健康有加分的功能啊，因为那个不同颜色它含有不同的这个植物化合物，那每种植物化合物它的功能呢又不是完全一样的啊。关于这个蔬果的问题，也有人问到说，是不是我要买有机蔬果，是不是营养就会更好？其实这个有机跟非有机，它们的营养成分不是差别，差不多的啊。那么有机蔬果的特色呢，是不含农药，就杀虫剂，但是价格呢是比较比非有机是贵的，比较贵一些。那个美国的环境工作组啊，就按照美国的环保局跟食品药物管理局啊，它每年呢都会去做一个调查，一个研究，看一看说哪些蔬菜水果含有最多的这个杀虫剂，那就是让民众知道，它每年这个蔬果这个含杀虫剂的分量啊都不一样的啊。在今年呢，这个含最多杀虫剂的就是草莓，啊，这是非有机的，啊，那么其次是菠菜，再其次羽衣甘蓝，啊，就是 kale， 还有下面就是油桃 nectarine， 还有葡萄，啊，还有苹果，然后是葡萄，还有桃子、樱桃，之后是梨子、番茄，还有芹菜、马铃薯就是所谓的土豆。那么这些呢，就是含了比较多种的农药，所以呢，我建议呢，如果你可以的话呢，这几种呢，最好是买有机的。如果有的时候买不到有机呢，其实呢，就是吃非有机的，因为即使你吃了非有机的，那所得到的营养，比你说我根本就不吃这些非有机呢，这个对你的健康呢，还是比较有益的啊。那么，当你买不到这个有机的蔬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多的冲洗一下。其实呢是不需要用什么特别的漂白剂啊、消毒剂啊、酒精啊什么的化学的这个物质来清洗农产品。我们可以打开这个水龙头啊，轻轻地冲洗新鲜的蔬果还有水果。即使你不打算吃那个果皮呢那也要用一些像一个小刷子啊去那个擦洗一些像是那个黄瓜啦、香瓜啦什么之类的皮啊，果皮，甚至你切水果啊，切橘子啊，切西瓜那个皮啊，果皮都要先要冲洗干净，不然的话，你一刀切下去，那个水果刀也 就会也会碰到这个不干净的这个农药之类的。一般坊间传说用醋啊，用什么柠檬汁什么的盐去洗蔬果啊，还没有证明说这是非常有效的，是去除蔬果细菌的方法。在华人的饮食里面呢，常常很缺少的一种营养素呢是钙质。这和我们很多华人他不太喜欢喝牛奶大概有关。当然也有说，也有的人是因为喝了牛奶会胀气，会泻肚子不舒服。其实啊，我们是不一定说一定要喝牛奶来补钙。像其他很多食物，包括像是豆腐啦，一些加钙的豆奶啦，沙丁鱼、杏仁呢、芝麻啦，像是一些煮熟的一些绿叶菜，干豆类都含有很多的钙质啊，所以不需要说一定要喝牛奶。当然呢，我们补钙最好的就是食物的来源。如果说你实在没有办法从食物中取得这些你所需要的钙呢，当然就可以服食钙片。但是服食钙片呢，要注意一次不要吃超过500毫克，就 milligram 的钙，因为我们的身体啊无法吸收的啊。所以如果说你一天要需要1000钙，你最好分两次啊，每次不要超过500来补充你的钙质。另外一种维生素啊也常常或缺的就是维生素 D。 那么现在有一句话啊，就是说维生素 D 不足啊，疾病找上门了。为什么呢？本来我们认为说维生素 D 只是帮助钙的吸收，但是呢有关维生素 D 的研究报告啊不断的出炉，现在发现这个维生素 D 啊的不足呢，跟这个会增加心脏病、骨质、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症、糖尿病、抑郁症忧虑，还有癌症，甚至 COVID-19 都有关系。那么所以这个维生素 D 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维生素。那么我们对维生素的需求要多少呢？从出生到50岁呢，每日需要400个单位 IU 啊。那51到70岁，我们都需要600个单位。达到71岁以后来，都需要800个单位啊，维生素 D 啊。但是呢每天摄取量总量不要超过4000个单位，除非你的医生认为你的维生素 D， 你血液中的维生素 D 太低了，你必须服食高单位的维生素 D。那么维生素 D 啊，其实呢，它又称为阳光维生素啊，我们皮肤经日光照射也会产生的。那含有维生素 D 丰富的食物呢，包括有添加维生素 D 的豆奶了、牛奶，还有干谷片 cereal 还有其他乳制品，在鱼啊、深海鱼，还有蛋黄呢，还有蘑菇里面呢，那也都含有维生素 D。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服用维生素 D 的补充剂。那在买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个补充剂呢，最好要买注明是 D3 的，因为它较易被人体吸收。在这个在疫情这个当中呢，很多人因为对这个疫情的纠结啊，常常变得很紧张，很这个忧虑。那么我们说要补充一些这个含有血清素丰富的食物啊。血清素呢，它又称快乐荷尔蒙它就是 serotonin 啊。当这个脑中这个血清素这个含量低啊，就会导致我们抑郁焦虑，甚至呢睡眠的障碍。 许多医生呢会开一些药物来治疗抑郁症，不过呢我们呢也在我们其实可以补充一些食物啊，来增加我们这种啊血清素嘛。那么这哪些食物含的比较丰富呢？像是鸡蛋啊，像一些乳制品啊 ，cheese 啊这之类的，凤梨呀、豆腐啊，鲑鱼啊，坚果种子呢，像一些鸡肉、火鸡肉啊，它们含的都是比较多丰富的血清素。美国这个癌症研究学会呢，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摄取均衡饮食的一个工具啊，这个叫做新美国餐碟。那么他建议我们在用餐的时候，如果一个餐碟，我们三分之二的面积呢摆放蔬菜、水果、全谷类或者豆类，那剩下三分之一或更少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放动物蛋白质，像是肉啊、肉类啊，像是鱼类啦、像是鸡蛋啊之类的。这个新美国餐碟的刚刚提到的就是餐碟三分之二摆满植物性食物以外呢，它也提到了说我们购物的时候要这个参阅食品标签，那么选择含盐分、sodium 和饱和脂肪 saturated fat 最低的加工类食品，不要买含有反式脂肪 trans fat 的食物，改喝低脂或无脂的牛奶，多喝水以取代其他含糖的饮料，多吃全谷 whole grain 的食物，至少占你谷物摄取量的一半。我们理当享受食物，但不要暴饮暴食啊，最好少吃一点。那么讲到这个食品标签啊，我们现在都其实市面上看到都是应该是所谓的新食品标签，它有益于旧食品标签。那么差别最大的一点呢，就是呢有两种营养素啊，它现在你可以看到是维生素D 跟这个钾，现在在这个包装纸上面的啊，在这个 nutrition facts 食品标签，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是这个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C 这两样呢现在已经不用了，因为这个美国政府呢，这个农业部认为这个民众对于维生素 D 啊，还有这个钾的摄取啊是不够的，需要我们多注重这两种营养素。还有这个新食品标签呢，它把这一份的热量calorie 它的这个指标呢把它放大了，就一眼就看得很清楚啊。它另外还增加一点，就是说 added sugar 添加糖啊，那么它会也标明出来说这一份食物里面在食品工厂制造的时候添加了多少糖在里面。那么这一份资讯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对我们是非常重要，当然我们是希望说你去买东西它添加的糖是最好是没有添加那最好是越来越少才是比较好的我们可以呢在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除了看到它这个卡路里的 calorie 的含量，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就是叫percentage DV 啊，就是在这个食品标签在左手边差不多中间的位置啊，左手边你会看到一个叫做 percentage DV 啊，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percentage DV 呢，就是 percentage daily value 啊，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日常进食需求量的百分率。这个日常进食需求量呢，是按照2000卡路里的餐饮来举例来计算的。那么我们比较这个 percentage daily value 呢来选购健康的食品啊。我们可以把它划为三个category， 就是说含量低呢，我们用5%或者是低于5%的算含量低的。这类的食物包括什么呢？就像是饱和脂肪呢、反式脂肪、胆固醇、钠就是盐啊和糖。我们希望这个比例呢，这个 percentage DV 呢是越低越好。那么如果是它是在 10% 或者更高，它表示说它是含量比较高的。如果它是写到说是 20% 或 more， 那就是更多了，对不对？那我们就是对于那种，可是呢，对于这种健康比较健康的一些元素啊，像是维他命、矿物质，还有这个 fiber 食用纤维呢，我们可以选至少含量10%或20%以上的，那么这是比较健康的。那么对于我们认为不是很健康的盐分啊、辣啦、啊，还有些反式脂肪、胆固醇呢，我们希望它这个数字呢是越小越好啊。所以呢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啊，在超市的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数字 percentage daily value 呢来选购把一些健康的食品带回家啊，而不是一些垃圾食品啊。在因为疫情升高了，我们的压力啊，有时候呢有进食这个频率增加，有时候会导致这个体重上升。那么这个当如果变成一个体重失重或者失控啊，或者是这种肥胖呢，其实呢是会增加我们得到这个慢性疾病包括像是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甚至呢会对一些癌症也会增加得到癌症一些癌症，还有甚至就是 COVID-19 这个几率所以我们要在疫情期间也要注意我们的保持我们的健康体重健康体重我们可以用两个指标来测一下，就是身体质量指数 BMI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体重公斤除以我们的身高，身高是用米的平方来表示。那么这个数字呢最好是在18.5到22.9之间另外一个指标我们可以用腰围，就是男士的这个腰围最好要维持或者低于35英寸，女士呢请低于这个31英寸当然呢我们这个维持健康的体重除了饮食方面呢，我们运动运动也是一定要的。那么运动呢好处很多可以减少压力，改善食欲改善我们的睡眠，可以减轻当然减少这个钙质的流失，也可以减低这个高血压、胆固醇，可以改善我们的心境，改善我们的血糖。所以呢在疫情期间不要忘了运动那么下面我想谈一些就是破除这个食物的迷思有人认为这个海盐呢比一般精盐含的盐少所以多吃一点没有关系。其实呢这个海盐跟一般的盐它的含的这个 sodium 其实差不多的也许味道有一些差别，但是并不会说因为是海盐它含的这个 sodium 就比较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橄榄油不耐高温，只可以凉拌不可以炒菜，其实这个观念呢也是不对的。因为橄榄油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一般的这个炒菜呢，你只是不要把它搞得太那个冒烟的那种情况之下呢，是其实是很健康的一种油脂那么另外一个迷思说，凡是注明天然呢 natural 食品呢，通常营养价值就是很高的，有益健康。其实呢， 也不见得，因为天然的食品它里面可能也含了很高的糖分、盐分，甚至饱和脂肪啊，所以不要看天然就认为它一定是健康食品。另外还有就是说，吃素的话较易减肥，这也不一定。如果吃素，但是吃了很多的油炸食品，吃了很多的甜食，很多的淀粉啊，恐怕也没有办法达到减肥的目标啊。下面呢，最后我就是讲一下这个远离癌症有方。但是我觉得啊，有这癌，这个对于这不仅对于癌症啊，对于一些慢性疾病都会有方的，都会有帮助啊。所以我常常在演讲的时候呢，都把这一项包括在里面。那么这十项方是哪十项良方呢？第一就是保持健康合适的体重啊，也不可以太瘦。第二是每天应从事至少30分钟的体能活动，选一种你至少不排斥的运动，而且能够坚持下去。第三，尽量少吃含有高脂肪、高糖或淀粉的素食或是加工的食品。第四，饮食多元化，包括多种蔬菜、水果、全谷和豆类。第五，少吃红肉及加工的肉品。第六，尽量少喝酒，如果一定要喝的话呢，男士每日限2份，女士呢1份。一份的定义是5个盎司的酒，或者1.5盎司的烈酒，或是12盎司的啤酒。第七，减少摄取含糖的饮料。第八，不需要借特殊的保健品来增强我们的健康或者来防癌。第九，生育年龄的妇女最好选择亲自哺乳。第十，接受治疗后的癌友也需要跟循上方的防癌的建议，以减低癌症的复发率。有一句话啊，就是这是一个爱尔兰的谚语啊，他是说开怀的大笑和充足的睡眠呢，是两项治愈任何疾病的良方。我非常的认同啊，他的是这样说的 ：A good laugh and a long sleep are the two best cures for anything。那么我希望我们在结束的时候以这一句话啊来互相共勉之。好，那我的讲座就在此暂时告一段落下面是关于这个Q&A 的时段，那现在我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谢谢非常谢谢吴营养师在我们当中这么长期的讲解。那现在呢是 Q&A 的 section， 那我现在转到这个 section。 那我们这个 Q&A 的时间呢，你可以问问题，那么呢问问题呢就是按你的电话的信号61、信号61，然后我这个荧光幕就有你的电话号码出现。那当我说到你后面4个码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提出问题。那么当你提出问题以后呢，我会把你消音，然后让讲员来回答你的问题哈。那信号61哈，信号61。那在大家在想这个提问的问题，那我再同时问营养师，我想请教你哈。那刚才呢，其实你讲说非常好的说到这个免疫力哈。免疫力的话，除了是我想我这个问题的陈等等，因为有些人呢都已经上来了，有两个上来，等我再问我自己的问题。好，我看看啊，5227的朋友，你可以问问题了。5227的朋友，你听到吗 ？Hello， 你可以问问题了。5227的朋友。
哦，我想问一下那个，说是五种不同颜色的那个水果，那是表示水果的外面还是水果的里面那个颜色？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有的时候洗蔬菜，很多人是把蔬菜泡在水里面一段时间才拿出来，是不是有效可以消除那个农药呢？谢谢。
好，这个问题啊，我所谓的五色啊，是指这个果皮的颜色啊。那么不是水果，我是蔬菜水果加起来五种颜色啊，我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你如果说能够吃七种颜色、八种颜色是更好了啊。还有你讲到的这个我们说冲洗蔬菜水果呢，就是放在这个水龙头下先冲洗啊，把一些有一些泥土啊、一些沙子啊，把它冲洗一下，然后呢冲洗的你可以泡，然后也可以泡在水里，也许泡个三五分钟，然后拿起来以后再冲洗一下，这样子会比较达到一个清洁的目的。
好，等一下可以再追问问题哈。那么追问问题呢，如果你觉得还想再问，都是信号留意。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呢，我先让他来问问题，是4205的朋友，请你问问题呢。
请问因为吃药哈，胃口特别好，应该要怎么样减肥？对什么东西都有兴趣，吃的很多，怎么样能够减肥？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吃药的话，有的药是有副作用，会影响你的食欲嘛啊？那么减肥呢？我觉得就是说，你能够找一些比较说是有营养的东西，但是它的热量却不是那么的高，表示说。与其你说你去吃一份水果的话，对不对？那好过你去吃一份蛋糕或者是一些donut。那么为什么？因为当你吃这些水果啊，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像它会这个带给你，虽然是也有卡路里，但是它也会带给你其他的营养素。那么它的热量通常也不会那么高。如果说你吃一些 cookie， 吃一些什么甜食呢，它通常的材料都是一些面粉啊，一些牛油啊，一些糖啊，那么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低，但是卡路里却非常的高。那么有时候你会觉得肚子饿啊，那么原因很多，就是说在吃正餐的时候呢，蛋白质摄取的不够。所以所谓蛋白质就是包括一些鱼啊、肉啊、鸡蛋啊、豆类食品，它吃的比较少，那么它就比较容易饿。到是饿的时候呢，常常又饥不择食啊，看到有什么就吃什么，那常常就不知不觉的就会把一些卡路里比较高又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吃下肚了。那么长久以后呢，那这个这个体重啊就悄悄的就上升了。所以我建议你呢，最好就是说，也许你可以写下来你每天吃一些什么东西啊，你把它写下来，然后你第二天或者你回头再去看，有哪一些东西你觉得是对你的健康并不是很有用的，但是反而给你的很多卡路里，也许你可以把这些食物呢取代一下。当然还有就是说预防肥胖，当然我刚刚讲过了，不仅是食物了，但也要找一份坚持做一份运动，它会消耗我们的卡路里。
好，这位朋友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
是的，谢谢。
好的如果其他的朋友呢都有这个这个问题哈，要问的就是要按信号留意。那刚才呢，我是想问吴医师，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说到这个免疫力，那当然好像听起来就是食物也要注意，但是呢运动也要注意哈。那有没有一些人他是是天生可能有一些的影响，是免疫力有另外的特别的这个注意，是想问胡医师。
免疫力啊，有时候呢像是有一些癌友他经过治疗，那么刚刚治疗或正在治疗，他那个时候的免疫力是比较低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更注重一下啊，这个营养的问题啦，而且有没有足够的休息这些问题都需要格外的留意。免疫力呢，当然当你从这个验血啊，当你看到这个白血球这个指数如果比较低的时候，那表示你身体的免疫力呢也是比较低的。那么免疫力低的人呢，通常呢也就是要在人众多的地方呢最好少去啊，不要常常去。那么刚刚就多注重一下我刚刚提到了怎么样增加免疫力的方法，那么去把自己的免疫力提高一下。
好的，非常谢谢。那刚才也说到这个 COVID-19 啊一些的注意的事情，那比如说刚才也是关于刚才这个免疫力，对每个人想了解自己的免疫力如何，然后呢就会可以查一查自己的白细胞。但是好像现在这 COVID-19 的话，那也是容易这样子做，还是要等这个COVID-19 过去以后才能够再来检验是怎么样洪阳师。
你刚刚我没有对不起，我没有听得很清楚你的问题。
哦，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说那个白血球是可以检验嘛？就是看看测一下自己的白血球的数量嘛，对吧？对，那对对对，那这个的话就是要到医院那边嘛，对吧？那所以现在可能 COVID-19 的话，可能要稍微等一下才能够做这一个。
其实啊，其实现在其实现在的医院都采取了很好的一些防疫的措施。那么就是说你去的时候啊，他会先给你就是说先量温度的啊，看你有没有感染，然后他也会给你一些消毒液，手上也会消毒液。那你进去的时候呢，他也会就是说他会这个。有这个 distance 就是六尺嘛，就人就是不会说两个人就距离很近，那么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一般的医院他对这一方面这个防疫的措施呢，是做了很详尽的。所以如果说你需要验血，你需要看医生啊，我觉得不要太忌讳去医院。那当然有的医生是可以你根本可以不要去的，你可以安排一个 virtual， 就是在家里面跟他用视讯这也是可以的。所以总之呢，不要因为疫情啊把些你需要很多重要的一些 test， 或是你有生活或是你的病也需要疾病需要医生注意的不要说把它延误太久。因为呢这个因为这个疫情啊我们觉得是不会马上结束，那么不要被耽误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哦，非常好的信息。对，不单只是这个白血球，其他的病症都不要因为这样子而耽误哈，因为现在医院都是做得很好，应该有信心。好，现在我们有个朋友呢也是提出问题啊，3315的朋友啊，你可以问了。
好，我有三个问题啊。第一个是有一个朋友他减肥，他用一种 program 叫 KETO， 就是吃肉啊吃青菜，但是不吃淀粉糖， 所以他也完全不吃水果，因为他说水果里面有那个糖甜分，这个是正确的减肥方法吗？第二个问题，
我想医师可以应该是营养师可以一个一个问题，那先让营养师先答第一个问题可以吗？好，
可以，
谢谢，好，
谢谢，
好，我把你消音先，好，消音先，好。
这位这个听众，你刚刚提到那个那个饮食法啊，就是说就是光吃肉啊，蛋白质高蛋白质啊，几乎很低的碳水化合物。那么这种方法也许在短时间内可以减去体重，但是呢，长久下来呢，对整体的健康呢是有副作用的，因为你吃了这么多的这个蛋白质啊，这个肉里面呢、啊，多多少少都有些这个饱和脂肪。那么这个饱和脂肪的量增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影响到，会使我们的胆固醇增加。那么我们知道，胆固醇增加呢，是就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一项因素了啊。那所以我从这个营养学的观念来看呢，我是不主张用这种饮食这种饮食法来减肥。我觉得正常的饮食呢，用我们还是要吃的用均衡的饮食来减肥，但是就是说在这个量的方面呢，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减少一点，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健康的食物少吃一点然后呢注重我们的运动。那么我们叫慢慢的减，慢慢的减，那么这个效果呢是比较能够持久，而且是不会伤身伤健康的做法。这种快速减肥法呢，它虽然减去了，有时候刚开始也都很多水分，但是呢有这种回复这个体重又回复的这种很常常见的，说你要，因为你不可能你一生都是采取这种饮食，那么当你一不采取这种饮食的话呢，你稍微吃了一些碳水化合物了，你的体重就回升上去了所以我本人是很多营养师不建议这种减肥法。
好，好，3315朋友，你可以问第二个问题。
是，就是我有个朋友，他在做 chemo， 也在做 radiation， 然后他几乎吃什么就吐什么，他几乎已经没有办法进食的这种情况，那怎么样保护他的营养？这样子。
好，好，好。
通常在这种食欲很不好的情况之下，有医生呢可以开一些药物来减少他这种呕吐恶心的状况但是如果说这个体重减得太快的话呢有时候呢也要就是会用一些营养补充剂的哈，像是 Ensure 之类的其他的液体的营养补充剂来补充他的热量还有其他的营养素但是逼不到得已呢，有时候医生还是甚至会有 tube feeding 啊之类的但是这是已经是其他方法都试了都没有效，那可能就要灌食了要用这种方法增强他的体力。
好，好，3315的朋友，你问第三个问题。
是，那有听说那个蔬菜啊怕农药，所以用 soda baking soda 还有醋来洗，可是刚刚听好像没有提到这两个方法，谢谢。
我刚刚有提到醋，那证明也是没有什么效，那我没有提到 baking soda 因为我没有看到说用 baking soda 会很有效所以一般就是说我们不太主张用一些其他的化学品一些清洁剂，因为有的时候它可能会粘附在这些蔬菜水果上面反而不好。
好，3315的朋友已经答到你的问题吗？
有，谢谢。那还有那个加个问题可以吗？
哎，可以可以，你请说。
就是听说烤肉的时候不要那个不要用那个 foil， 然后在那边比如说包那个玉米啊，包那个yam 在那边烤，不要用那个 aluminum foil， 是不是？那会增加那个癌的诱因，是不是？
我有看到这种报道啊，就是说你用这种 foil 这种锡纸啊，它有这个铝啊，这种金属铝啊这个成分在里面。那么这个铝啊，如果是摄取太多了，可能会增加这个老年痴呆症了啊。有，但是呢，好像也没有很确定的被主流社医学界这样接受，有这方面的报道。所以呢，他是建议说少用，直接让直接不要尽量不要让这个 foil 去直接跟这个食物接触啊，或者你尽量少用这种机会，有这种说法。但是至于说是不是就一定会引起老年痴呆或是癌症呢？目前还没有定论。
好，3315，营养师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吗？
有，谢谢。
好的，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那非常谢谢胡营养师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内容讲解，也很清楚很详细，谢谢胡营养师，谢谢你。
好，不客气，再见。
好，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以及提问题。那么呢，如果要留意到下一次我们的讲座呢，请到我们的网站 hellohope.hospice.org 上网报名参加。也欢迎您把这个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好，谢谢各位，下个月我们再见。